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总统拜登会晤瑞典总理，深化 6G 合作。兵变后，普京首场国际峰会，中俄印互动是否耐人寻味？
难道真的是派军队去支持普京侵略乌克兰吗？这是他做不到的事情。
人民币走势引关注，喋喋不休，有何玄机？
世界上的老百姓对持有人民币就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官方呢，碍着那跟中国的面子嘛。
以退为进，中共干预台湾大选是否玩新招？
在战略使用上面，以退为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国际新闻。对于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是不是韩国表示理解，而中国呢是不依不饶呢？志远，
经过为期两年的审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本周二7月4号最终认可日本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后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的计划。据了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下周二7月11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人峰会上向韩国总统尹锡悦解释排海计划并寻求理解。韩国政府也表示尊重 IAEA， 并于本周五提出针对排海计划的独立研究报告。韩国的态度与中国的强硬反对形成鲜明对比。北京周二通过驻日本大使馆表达严正抗议，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报告不能成为日本排海通行证，并呼吁暂停该计划。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8月开始将处理过的核污水排放入海。不过日本官员担忧，对日本核废水排海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中国政府很可能在日本核废水排海后扩大对日本水产品进口限制，或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三7月5号在白宫接待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两位领导人强调对于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共同承诺，以及协调跨大西洋应对中国挑战的努力。他们还进一步提到要致力于深化 6G 先进电信领域的联合研究。拜登和克里斯特松的会晤还讨论了深化双边防务伙伴关系，包括新的美国瑞典防务合作协议的进展。白宫指出，拜登总统赞扬瑞典为区域提供安全，并且欢迎瑞典尽快加入北约。美国海军说，星期三在海湾地区进行干预，阻止了伊朗夺取两艘商业邮轮，这是伊朗2019年以来在当地一系列夺取或攻击船只行动中的最新一个。美国石油公司雪佛龙说，一起事件涉及该公司管理的装载原油的李士满航海者号大型邮轮，船上人员安全。海军第五舰队发言人霍金斯说，一艘伊朗海军舰船在第二起夺取的努力中开了枪。两起事件发生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的海湾水域。德国和荷兰当局周四7月6号宣布逮捕了9名来自中亚的人，他们被指控策划引人注目的袭击事件。德国检察官称，除一名在德国被捕的嫌疑人外，所有嫌疑人都曾为伊斯兰国组织筹集资金，并将资金转移给国外的武装分子。荷兰当局表示，在那里被捕的两人与德国的组织有联系，其中一人涉嫌是伊斯兰国成员，并接受策划袭击的命令。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周四7月6号表示，俄罗斯雇佣兵头目普里戈金已不在白俄罗斯，返回了俄罗斯。卢卡申科周四告诉记者，他允许一些瓦格纳士兵驻扎在白俄罗斯的提议仍然有效。周二7月4号，地球气温飙升到至少44年来，甚至可能更长时间以来最热的一天。周三7月5号可能会连续第三天非正式的创下地球高温新纪录。本周魁北克和秘鲁的高温纪录被打破。据报道，北京上周连续9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 95华氏度，禹州。
好的，谢谢志远分享国际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有关中港台的最新动态，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关注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首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乘专机于星期四7月6号飞抵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此行能否为日趋对抗的美中关系降温，受到全球关注。现场视频显示，耶伦抵达北京之后，在机场受到中国财政部官员以及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的低调欢迎。不过，在耶伦的专机降落之前，北京刚刚下了一场大雨，为连续多日的超高温炎热天气稍稍降温。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对稀有金属出口的管制。中国呢，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作为理由，八月份开始对镓和锗这两项稀有金属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对此表示，美国坚决反对这项出口管制，并将与盟友一起合作，建立起关键供应链的韧性。而镓和锗呢，都是半导体领域的重要原料，影响范围扩及电动车、国防工业、太阳能电池等领域。中国呢，正是这两种金属最大的生产国，主要是出口到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等。我们关注中国在巴基斯坦的一带一路。这个星期呢，是中国和巴基斯坦通过北京的全球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经济合作的10周年。但是据官员和批评人士称，巴基斯坦的中国公民面临的恐怖主义风险日益增加，以及债务偿还方面的分歧，现在呢是阻碍了联合基础设施开发计划的进展。现在我们来看中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又在上升。中国官方星期四7月6号报告说，6月份中国有239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这是中国放弃动态清零政策、取消疫情控制几个月之后，染疫死亡人数出现的较大幅度的增长。中国疾控中心星期四发出的疫情通报说，5月份染疫死亡病例只有164例，而之前的3月和4月的数字都是零。我们关注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继续抓捕活动人士。这两个部门星期四7月6号在香港国际机场逮捕了前香港众志常委朱恩浩。朱恩浩呢，也是香港警方继星期三逮捕前众志4名成员之后被逮捕的第5个前众志成员。台湾的中央社引述官方香港电话的报道说，朱恩浩是在准备登机前往台湾之前被捕的。此外，香港警务处、国安处3天前曾经对8名已经潜逃至海外的港人发出了通缉令，指控这些人为反中乱港分子。港警通缉上述流亡的民主派港人的行动呢，也遭到美欧多个国家的谴责。香港警方指控被捕的前众志成员通过经营公司、社交平台以及手机运用程序募集资金，支援已经逃亡海外的民主派人士，并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最后，我们来看关于中国所称的九段线。中国针对南中国海的九段线的主权声索，长久以来不被周围的邻国承认，甚至成为相关国家民族主义的宣泄出口。好莱坞暑期大片《芭比》以及韩国女团 BLACKPINK 的演唱会近来都因为触碰到九段线的争议在越南遭到抵制。 BLACKPINK 将在7月底在河内演出，不过演唱会的主办单位 IME 娱乐集团遭到越南网民起底支持中国的九段线主张，引起了越南政府的关注。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星期三表示，专门举办文艺表演活动的 IME 娱乐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北京，在东南亚许多国家都设有分公司。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兵变之后普京首场国际峰会，中俄印互动是否耐人寻味。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4号通过视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是他在瓦格纳兵变之后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同框。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北京与俄罗斯海军总司令会晤，强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两军交流合作稳步发展。普京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宣示他仍然大权在握，并且和习近平异口同声地抨击外部势力，但是他与习近平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已经生变呢？刚刚到访美国受到高规格礼遇的印度总理莫迪马上作为轮值主席国欢迎中俄领导人发言，还有伊朗的加入，我们如何从中俄印三方耐人寻味的互动来观察习普两人的处境与世界格局的走向呢？独立时评人马巨告诉美国之音，中俄关系早已经脑体失控，纯属交易，哪有真心朋友。
现在的中俄关系事实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脑子、手和脚都错位的一个情况。脚可能再继续走一些过去所谓的两国无上限的这种政治宣言的这种道路，手呢发现了已经干不下去了，包括经济方面的合作那么物资方面的合作，那么大脑呢，现在呢中国方面的反应呢是非常的迟钝，特别是瓦格纳的这次兵变。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也深刻地意识到了一点就是刚才我已经提到的一句话，如果与俄罗斯继续进行更深入的互动，每往前走一步，欧美就会与中国脱钩走一步，甚至走两步。所以在这种经自我经济危机控局的情况之下，政治有风险的情况之下，在各个方面都出现被西方脱钩和打压和压制的局面之下，那么继续和俄罗斯走又能走什么东西呢？难道真的是派军队去支持普京侵略乌克兰吗？这是他做不到的事情。从现实当中军事力量实际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有国际政治和外交这个等等这些条约规定方面，他都是没有办法走出去的。所以今天的中国的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呢，事实上正在走向一个完完全全自己脑与体之间失控的这种局面。所以中俄关系可以说去年的2月4日在北京所举行的冬奥会时期所谓的中俄伙伴关系那个声明已经成了一个顶天的东西，之后到现在为止事实上一直都在走实际的下坡路，不管他们喊多高，口号喊多深或者怎样表述，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所以中国政府也在做着一些事实的调整，包括傅聪在欧盟讲出这样的话，实际上一是在配合李强访问欧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成果，二一个呢也是说出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所谓的对于领土对于国际这个边界的所谓的这个承诺。那么重提或者是直言不讳的提到克里米亚要归还要尊重1991年的边境线，这样的话来讲的话，事实上是在以出卖俄罗斯而博取欧洲的对华的政治底线、外交底线作为了一个交易而已。所以现在中国政府的这种外交方式，我相信过去他没有真心的朋友，未来也不会有。
听众朋友，以上是独立时评人马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讨论兵变之后普京首场国际峰会，中俄印互动是否耐人寻味。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立场。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人民币走势引关注，是喋喋不休还是站稳回升，请你不要走开。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
头晕呢，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数月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弱，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跌幅均已超过 4.6%。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上个月底在2023年第二季度例会上表示，要坚决防范汇率大起大落的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后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小幅反弹，如何看待人民币的走势，其背后有哪些原因？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秀教授文冠中说，人民币贬值遭到俄罗斯的补刀。他说，有观察注意到俄罗斯过去一年已经抛售价值45亿美元的人民币，对人民币的贬值推波助澜。文冠中认为，45亿和中国声称的3万亿外汇储备相比，数目非常小，但是北京在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强推人民币国际化，这会让人民币汇率面临越来越多这样的风险。
可现在觉得人民币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一个货币，那个它跟那个实际的那个财富啊，它是不挂钩的。你像美元，你有了美元，你可以在美国买土地啊，买那个房产啊，这是实在的东西，你在中国就不行。首先你这个外国人的身份就不允许你去买这个土地和那个房产，那么接下来这个土地你也没有获得所有权，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一个使用权，房产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大家对那个持有人民币，就特别是老百姓啊，就是世界上的老百姓对持有人民币到底能干什么呢，就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官方呢，他是碍着那个跟中国的面子嘛，所以有些跟中国比较友好的国家，好比说俄罗斯啊、巴西啊、阿根廷啊、巴基斯坦啊等等一些国家，最近呢有那个沙特阿拉伯，那么跟中国达成了，就是说部分的用那个人民币来结算他们之间的贸易，对吧？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问题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些政府呢一转手又把人民币到那个国际市场上去抛售，因为他们如果要进口这个他们自己想要而中国不能生产的那些比较高档的产品的话，他们还必须要用这个美元或者其他的硬通货嘛，欧元什么的，他不能用人民币去购买这些西方的高端产品的。所以呢，这个问题还是回到，就是说你可以发行人民币，你可以要求跟你友好的国家用人民币结算，然后呢这个人民币呢就慢慢就进入了国际的这个通道，那么在一些国家里面这个人民币呢真的是官方的接受了，但是他还是无法回避，就是说这个人民币本身它没有通用性。所以呢刚刚讲的那个俄罗斯把其中的一部分人民币去抛售换成美元，我觉得是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数量来说呢，因为中国现在有3万亿这个号称啊有3万亿这个外汇储备，所以45亿那个美元这个好像太小了，我只能那样讲，就是说呢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对吧？这个因为中国在那个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这不是一个因素，那么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国策是在积极的推，那么这将变成一个新的因素，而且中国越推，对吧，越是使得人民币在国际上有比较多的一个份额的话，那么它对将来人民币这个汇率的这个影响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啊。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讨论人民币是跌跌不休还是止跌回稳。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立场，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共干预台湾大选是否有新手法，用降低干扰以退为进。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距离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只剩下半年多时间了。在文攻武吓、以商逼政等干预手段之外，分析人士说，中国这次还可能学到教训，不再帮助民进党所谓的助选了，而是改以降低干扰的方式来影响台湾选举。这是一种战略上以退为进，更加隐晦，而且看起来更加吊诡的新手法，台湾比较不熟悉，将对台湾的政治气候形成新的挑战。以下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
陈云，台湾自1996年首度举行总统选举以来，已经经历过七次总统大选，但中国的干预从未停歇。早在1996年就试图利用导弹威胁来影响台湾选举，后来演变成操纵经济杠杆的以商逼政，近来甚至不断进化。请问陈云，中国面对2024年台湾大选可能会采取哪些干预手段呢？
是的，志远，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刘正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呢可能会采取三种的手段模式。第一种呢是透过媒体去扩大以美论，那这一方面是要抑制台独，另一方面也是要压抑美国的影响力。第二种手法是在台湾的民间强化民进党是两岸军事升级造成台海紧张的麻烦制造者的一个印象。但他也说，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是只有中国会这么想，台湾的在野党也可能会这么想。所以刘正山认为，中国会将这两者混淆在一起，是影响台湾选举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干扰手法。至于第三种方式，则是在战略程度上降低对台湾的干扰，让台湾人自己去战自己。这是因为中国学到了教训，因为过去每一次选举，只要是加强恫吓台湾的话，挑起台海紧张的这种恐惧牌，反而会变成是在帮民进党助选。所以呢，中国呢，今年非常有可能会透过降低干扰，而不是刻意拉高声势的方式来影响选举。刘正山说，
以现在七月初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样的干扰正在降低，相反的，友善的讯号正在释放，在战略使用上面以退为进，这种方式也有可能是一种新的手法。
志远，
那么台湾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近期一份民调中意外领跑，国民党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落到第三，有人认为柯文哲可能会是中共积极合作的对象，专家是怎么说的呢？
是的，台湾教授协会的会长陈立甫就表示，中国共产党自崛起以来，其实一向就是使用统战的伎俩，透过政党和阶级的矛盾，联合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的敌人。那么放在台湾的选举也是一样，他会联合亲统的党派以及扩大反对民进党的人加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众党。他认为民众党是反民进党的政党，并且对中国在利益上是主张和平的，所以是中国这一次可以扩张影响力的重要合作对象，也是中共干扰台湾选举的新手法。尤其柯文哲跟共产党没有历史恩怨，又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的父母也不是中国人，所以台湾教授协会的会长陈立甫认为，如果柯文哲愿意跟中国交换利益的话，对台湾社会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其实是远胜于国民党的，因为柯文哲可以让台湾的年轻人对中国失去戒心。志远，
好的，那么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中期间呢，台湾的总统选举是美中官员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表示中国官员向布林肯表达了他们对赖清德的担忧，担心赖的政治立场可能会加剧台海紧张局势，进一步损害美中关系，所以希望能取得与美国的合作。分析人士是怎么看的？陈云，
上海的台湾研究所所长倪永杰表示呢，虽然中方当然是坚决反对这个台独分裂哦，但美国的一些官员和智库的学者呢，他们其实也会担心台独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到最后呢，影响到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而把美方拖入困境。所以他认为，即使美方自己在政策设计上都有意愿要防止被台独的势力牵着鼻子走。那倪永杰说，
一方台独把中美双方都推到一个陷阱中间，这个倒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北京不会有太高的期待美方会实现当年2004年啊中美共管陈水扁这个台独嚣张，这种态势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志远，
好，谢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陈云。中共干预台湾大选，是否降低干扰以退为进？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美国高层建议美国需要为中国可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美国一名最高网络安全事务官员表示，如果当前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大国竞争演变成为实际冲突，美国可能没有足够的韧性来抵御和挺过中国对其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说，自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官员进一步强化美国电网和供水系统，其中大部分由私营公司运营的网络安全，但是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负责人不久前警告说，需要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以防备中国决定发动袭击。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利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阿斯彭研究所对观众说，如果发生冲突，中国几乎肯定会使用咄咄逼人的网络行动来攻击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管道和铁路线，以延迟军事部署并且引发社会恐慌。伊斯特里还说，鉴于中国国家行为体的威胁的可怕性质，他们的能力规模，他们投入的资源和努力，我们将非常非常难以阻止破坏的发生。而与网络攻击同样让他担心的是，美国人修复任何损害并且展示继续前进力量的能力。伊斯特里表示，作为美国人，我们不仅需要了解网络韧性，还需要了解行动韧性的必要性和社会韧性的重要性。坦率地说，我担心我们已经失去了一点社会韧性。塞尔丁的报道说，事实上这不是美国重要官员第一次警告中国有能力利用网络攻击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多数相关警告都围绕中国试图武力夺取台湾。一名高级国防官员今年早些时候对媒体表示，如果中国人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我预计他们会有相应的网络计划。还有美国官员警告说，中国可能会在一开始就对台湾和美国发动一系列网络攻击，目的是削弱华盛顿帮助台湾抵御入侵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驳斥了美国的说法。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历来坚决反对并且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刘宇鹏还说，美方指责中国政府支持黑客完全是在歪曲事实。伊斯特里还警告说，在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北京可能会在网络空间制造恐慌和混乱。就在不久前，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与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合作机构共同发出警告说，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国威胁行为体的活动一直以与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相关的网络为目标。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需要准备好应对中国的网络攻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